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丁教授，这个症状怎么来衡量啊？你比如说他大便的性状改变，
对，
大便的习惯改变，但有可能是阶段性的。比如说我这两天改变了，哎，过两天我又恢复又好了，
对，
那我能积分吗？
你说的特别好，就是我也在想怎么去提供一个信息，给这些健康的人群，让他们在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什么时候就应该去预警。那我们也不能过度的去渲染这样的一个氛围，就是说一有大便不舒服我就去医院做肠镜，那说实在的，就每个人他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某个生理，
那医生可能也做不过来，
那医生也做不过来。所以呢，我刚才强调一个，就是如果这样的一个症状反复出现，比如说在这两三个星期或者一个月之内你反复出现这样的一个症状，那我觉得适度的注意是有必要的。第二个呢，你有多种症状的叠加，是不是啊？那你也有重视
五大症状，三个四个叠加到一起了，是吧？
对，有两三个我觉得认为就足够引起重视了。同时呢，我觉得也要很仔细的去分析，就是你可能暂时性的好，好了之后呢又出现，而且呢有一个稍微加重的一个趋势，那么我觉得这又重视。
咱们把这五大症状再标重点号啊，再说一遍，
对，
分别是什么？
就便血、
便血、
大便的习惯。
大便习惯指的是排便的时间次数，
对，
对吧？这个习惯的改变，
对，
原来比如说很规律，突然不规律了，
对对对对。
还有就是形状，
大便的性状，
性状。那比如说它一直是稀，这也正常是吗？或者一直是干也正常，还是说？
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原来都差不多，
差不多
啊，差不多啊。那么一直以来都跟你原来的习惯差不多，那可以姑且认为没有改变，
主要是跟自己原来比，
对，跟原来
就是不是跟别人比
啊，对对对，
他干他稀，
对，有些人一天一次大便，有些人两天一次，甚至三天一次大都有，啊，但是有些人一天两三次大便，都有，
就跟自己比
啊，对，
习惯突然发生了改变，
对，
性状发生了改变，还有两个什么
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排便不畅。
排便不畅
啊，就是梗阻的，
排不出来，
包括排不出来，包括肚子痛，
可能长时间的排不出来
啊。对，有伴有肚子痛啊，这些梗阻的症状啊，排气排便减少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一个自己摸到腐块了，
摸到肿块了，
对，那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摸到肿块。大肠在我们肚子哪个位置？在哪里摸？
在外周，我们一般是围绕着
肚脐两侧，是不是？
肚脐从外周，从这个右侧的这个我们摸到的髂骨的稍微内侧，然后一个门状门到肋弓的下面，然后往
摸肚子就能摸到吗？
一般是在比较瘦的
如果我
像你
肥肉就摸不到，
像你这么结实的六块腹肌的肯定摸不到，
一块都摸不到
啊。那么这个稍微瘦一点的或者女性的你是容易摸到的，当然有时候呢，比如说排便很不好的，很容易便秘的人，他在左下腹，有时候可以摸到一个球状的，
那可能是宿便是吧？
啊，对，你是高手
啊，这马上就要排出来了，那是不是按一按就能够帮助排宿便？
对，这个呢，如果他排便之后这个摸不到，那可能很可能没事啊。当然，这个当然只是一个参考，如果真摸到了，那还是得找医生看一下。那么刚才讲的这个腹块，那么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不明原因的消瘦乏力。或者低烧或者贫血，这些也有可能提示是一个结肠的肿瘤。那么这些呢，就相对来讲就很难鉴别，就只有给专业的医生。那么我觉得还想提醒着呢，健康人群要重视，其实医务人员也要重视，
医务人员也要重视
为什么呢？其实我们试过看到一些病人，就是他自己很重视很警觉，但是呢医生跟他讲没事说你这么年轻没事不用做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就说第一个呢，如果他有症状，那么你跟他讲没事，其实有一些潜在的这个乏力的一个风险在。
因为你想病人或者是说一个怀疑自己生病的人主动找医生，
对对，
现在医院也不是那么好进的，对吧？排队啊，挂号啊，
对，
主动找医生，然后见到了医生之后，他一定是心里有一些疑虑的，
对对对。
那么如果说医生没有100%的排除他没事，跟他讲没事，对他来讲可能是个安慰，
对。
但万一如果那个萌芽就此耽误了，
对，
可能就是一个失误。
你说的特别对，因为我最近碰到一个从加拿大回来的一个非常年轻的30多岁的一个女的患者。我是后来吓出一身冷汗，他就是出现一个便血，然后在加拿大那边 做了肠镜没事。
哦，
但是他这个人非常敏感，他意识非常强。
嗯，
后来疫情过后啊，
嗯，
他还是回来了。回来之后呢，隔离之后还过来看门诊。过来看门诊之后呢，其实我看了他的肠镜描述很清楚，
嗯，
没有见到什么东西。
嗯，
那个时候，其实我对欧美他们的这个医生的严谨性，我觉得他们还是很严谨，而且他们的标准化程度做得比较好，不会说你在大医院做得很好，在市区医院就做得不好。当时我第一个印象说，哎，其实你做了没事，一般肠镜做了没事，
嗯，
一两个月基本不可能说有事情吧。
嗯，
但是呢，他自己说我还有便血，
哦，
他也不舒服。我说那还是要不再做个肠镜检查吧。
嗯，
哎，一做真的是乙状结肠发现了一个肿瘤。
那为什么加拿大没发现呢？
啊，这里呢，我当时一直也在想这个问题。
嗯，
第一个，我怀疑会不会跟当时的肠道准备做的不是特别充分。就我们做肠镜之前，我们又清肠，又吃泻药。
嗯，
那如果清的不是很干净的时候呢，有可能这个病灶在不大的情况下，有可能会给覆盖掉，就错漏了。
所以您在发现它这个病灶本身不大是吧？
其实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大概差不多3公分，其实也不小。
直径3公分。
对对，
那不小。
也不小。
不小。
这是第一个，就是是不是肠道的粪便排得不干净。
嗯，
第二个呢，会不会是因为医生检查的这一个速度？
嗯，
因为我们做肠镜，其实从标准化的肠镜检查，它要求有一个时间的。
嗯，
就你退镜检查，它有一个时间，不能说你做得很顺利。这个肠镜可能就3-5分钟给做完。
我们要求是做多长时间？
内镜科我印象中应该是一个病人要10几分钟，但是肠镜我自己不做，
嗯，
是我们有专门肠镜的医生。如果时间不够的话，那么你有可能会
看漏，
退镜太快，
嗯，
会看漏。啊，第三个会不会在新冠的这个发作的这个期间？因为在新冠发作的时候，在国外发作的比较严重，
嗯。
啊，那么他的医疗机构的负担压力比较大，是不是会导致他们的这个服务水平的降低？不知道。还有少数的情况真的是发展得很快的，有很少，
就是也是有可能在加拿大查没事，然后在这几个月时间之内发展成三公分的。
我不敢讲说完全没事，但是呢，其实我们有一种情况是这个肿瘤的发生的时候，初步的阶段它是往黏膜下发展的。那么特别这种情况最常见的是什么？最常见就是淋巴综合征的病人。淋巴综合征的病人，他从上一次肠镜没事到下一次发展成浸润性的肠癌，国外最短的时间11个月。
11个月。
但是我们自己的一些病人的观察，其实在11个月之内已经就会发生了。
它等于是往表皮下面去长。
对。
所以你肠镜看表面没事的，
对，有可能是没事的。
哦，
那么后来再长到一定程度的话，那么它就往两个方向、多个方向、多个维度来长。
那您说的这个患者，他是淋巴综合征，
他还不是，
他还不是这种情况
啊。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呢，
嗯，
是特殊的一个基因的变异类型，特殊的分子分型。
嗯，
那我们肠癌里面达5%左右是有一个叫 BRAF 基因突变的。BRAF 基因突变的话，它会发展特别快。那么这种呢，往往就是一个筛查间期肠癌。
嗯，
筛查间期肠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肠镜我推荐这一次做了没事，那我5年之后再做一个肠镜，但是呢在这个间期发生的肠癌叫间期肠癌。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间期的肠癌呢？就是它跟常规普通的结肠癌不一样，它是由于特殊的这个分子分型
发展太快了。
对，它发展比较快。
嗯，所以说各种因素都有可能。那最后它发现了，做肠镜同时是不是就可以切掉？还是说要单独做手术切掉？
啊，他这个不行了，他这个已经发展成进展期的了。
嗯，
他这个的2-3公分，跟我刚才讲的做，我的那个师兄做的一个筛查，发现的3公分的息肉是不一样的。
嗯，
那息肉呢，它是往表面生长，然后呢没有浸润的。
嗯，
啊，我们判断它是一个
在表皮上，
对，表皮上面可以做局部切除，它这个是浸润性的，就不适合。所以呢，重新回到刚才讲的这个话题，就是。哎，医务人员其实也要非常慎重的去判断患者他本身有这个症状，
嗯
啊，然后呢有这个诉求的，啊，要非常慎重的。当我们跟他讲不用做的时候，那么我们一定要知道他很可能未来的1年甚至2年3年的时间都不会去做，
嗯，
那的结果可能会不一样。